在过去啊，很多中产高净值的朋友想移居日本，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很简单，在日本开个公司，租间办公室，写个计划书，就能拿到一个叫经营管理的签证，然后就能住在日本，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全家落地。在中文世界，在亚洲市场，在无数的中介和申请人的理解里，这个玩意儿长得像移民签证，申请像移民签证，甚至对比多个国家，它的要求还是像移民签证。于是它早就被当成了一条默认的存在的长期落地路径，开公司做经营，带家属，配身份，最后完成某种意义上的移居和资产布局。日本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了。以前之所以不说破，不是因为政府看不见，而是因为日本一直在吃这条路上的红利。公司设立，办公室租赁，税理室，行政书室，社保，纳税，租房，教育，家庭消费，这一整条产业链全在日本本土落地，哪一样不是钱呢？哪一样不是利益呢？结果现在呢，社会气氛一变，媒体一吵，政治风向一紧，外国人问题一升温，他开始换脸了，嫌以前太宽松，嫌这条路被滥用，把经营签重新包装成了一套必须被严查、被纠偏、被收紧的制度。最不幸的是，到最后真正买单的是那些本来就打算认真开公司、认真交税、认真在日本长期生活的人。所以今天这一篇，咱们不聊怎么补材料，也不聊怎么应对审查，我只讲清楚三件事。第一，经营签作为移民的通道本来就合理。第二，把这条路走坏的不是正常的申请人，而是一群作恶的人。第三，日本今天最让人不爽的不是提高门槛，而是他前面的默认暧昧，后面突然翻脸，让所有正常人一起来还债。先说明白一件事啊，把经营管理签证当成移民通道，到底合理不合理？很多人现在被舆论带偏了，一听说有人把经营签当投资移民用，高净值家庭靠这个去日本长期生活，马上就跟着阴阳怪气，好像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今天把话说死一点啊，一个中高净值家庭愿意拿真金白银来日本，设立法人，租办公室，配会计税理室，自己落地带家属，长期纳税，长期消费，甚至把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安排都往日本压一部分，凭什么不能把它当作一条移民的路径呢？这有什么道德问题？有什么制度漏洞？有什么损害日本利益的地方吗？没有，一条都没有。不但没有问题，甚至从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的利益角度看，这种人都是优质的客户，因为他不是空手来的，他不是一边嘴上说喜欢日本，一边一毛不拔，他是真的把钱带进来了，把公司开起来了，把生活的成本留在本地了。说的再直白一点，日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外国人？无非就几种，有钱的，稳定的，麻烦少的，能长期留下来贡献消费和税源的，最好还别闹事，别给社会添麻烦。那经营签背后的这批人，尤其是做家庭规划、做身份配置的中高净值人群，本来就是这个画像。他们比很多嘴上谈国际化，实际上只会在网上抱怨外国人太多的本地键盘侠，对日本的贡献都来得更直接。所以这几年有一种很荒唐的话术，我一直不太喜欢，就是有人会故意把经营签被当成移民通道这件事说得像一个制度的漏洞，说得像一种不光彩的走偏门，这完全是胡扯。你去全世界稍微成熟一点的国家，只要他允许外国人通过投资、创业、经营、开公司，带动本地的经济来获得长期的居留，本质上都在干同一件事，筛选人、筛选钱、筛选愿意承担长期成本的人。名字可以不同，包装可以不同，但底层的逻辑都一样。这个东西本质就是移民签证。你把钱、责任、时间、家庭、未来往这个国家放进了一部分，这个国家再根据你的持续经营和持续贡献决定要不要让你继续留下来，这个逻辑天经地义，合理的不能再合理。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有人把经营签当移民通道，真正的问题是 很多人嘴上骂这个逻辑，实际上根本不敢承认。日本自己当年也正是默认了这个逻辑，才让这条路一路走到了今天。市场不是傻子，中介不是傻子，有钱人更不是傻子。一条路能被长期理解成什么，很多时候不取决于纸面上写了什么，而取决于它在现实里到底是怎么跑的。而金英谦这些年在现实里跑出来的结果，就是他嘴上不叫移民签证，但他事实上承担的就是一部分经营移居、家庭落地、资产配置的功能。所以别再把矛头对准那些认真长期做布局的人了。说到底，金英谦最早的问题从来不是太像移民通道，恰恰相反，他的问题在于他本来就是一条合理的经营型落地路径，却长期不肯把话说透，最后才给后面的混乱埋下了伏笔。好，第一件事讲清楚了，金英谦作为移民通道本来就合理。那第二件事来了，既然这条路本身没问题，为什么后来越来越臭了呢？为什么今天一提金英谦，很多日本人、很多媒体第一反应不是外国人来开公司，而是带着一层明显的怀疑和戒备？很多人会说因为空壳公司太多了，这话只对了五分之一。说实话，当年确实有很多人是低配来的，公司不大，业务不强，甚至公司常年半死不活，这算不算是钻制度的空子？某种程度上算，但问题是钻空子不等于作恶，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只要流程走得通，只要钱是真的花了，公司是真的设了，办公室是真的租了，哪怕更多是为了身份和家庭布局，这些人也贡献了。说白了，他们可能不是日本最想要的那种优秀创业者，但他们至少还是在这个国家花了钱、安了家、落了消费。你可以说他们贡献很小，但至少是贡献了。而真正把这条路走坏的是另一批人，这批人已经不是公司空壳这么简单了，他们是借着金英谦进来以后继续往下滑。有的人长期不纳税，有的人该交的社保不交，该纳的年金不纳，能拖就拖，能躲就躲。有的人表面上顶着法人身份，实际上根本不承担法人的责任。更恶劣的，甚至有的人借着这个身份去搞诈骗、搞灰产、搞刑事犯罪，把一张原本用来落地生活的签证活活完成了异国他乡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而日本呢，从来不是严刑峻法的国家，某种层面上刑法惩治太松了，几乎结局都是初犯缓刑不实刑，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了。有关日本司法的加拉帕戈斯现象，感兴趣的话我单独出一期讲。这批人才是真正把金英谦搞臭的人，因为社会真正敏感的从来不是有人公司开的一般，毕竟异国创业一上来就成纳税大户也不现实。日本社会真正炸毛的是另一种东西，你不是来经营的，你是来挂个壳、逃避义务、躲在制度后面占便宜，甚至最后还搞出了治安问题、刑事问题。而在我们这里，刑事逮捕是要带视频上新闻的哟，全国性大事件会持续的刷屏。这三年我们身边就每年有一起全国性的案件，全是涉及金融的，都比地面师涉案的金额高很多，这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前者顶多叫利用制度，后者已经在消费制度，甚至是破坏制度。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现实里这几类人很容易被舆论打包成同一类，一个是低配落地贡献有限但没有真正作恶的人，一个是长期钻制度空子尽量不承担义务的人，再一个是借着这条路做违法犯罪的人。这三类人性质根本不一样，但一旦社会的情绪开始上来，一旦外国人问题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放大、被煽动、被表演的议题，这里面的边界就没有人愿意慢慢去分了。最后大家最爱说一句话，就会变成外国人开个壳公司就能留在日本。所以我觉得第二件事一定要讲清楚，金英谦后来的风评变坏很大程度是因为当初的门槛太低，涌入了太多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只是低配落地，有些人是在逃避义务，还有少数更恶劣的人直接走向了违法犯罪， 这才是后来整条路开始被清算的真正原因。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我们不替那些作恶的人说话，一分都不替。但我也要强调，不能因为这群人的存在就把所有申请人都当成嫌疑人，不能因为有人违法犯罪就让所有认真经营、认真交税、认真带家庭落地的人一起背锅。经营签没有错，错的是那些把经营当幌子、把法律当空气的人。说到底，今天经营签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是日本开始收紧了，而是他对这条路的态度，终于从过去的默认暧昧，慢慢转向到了今天的重新审视。你要严格，我支持，把那些害群之马筛掉，本来就是应该的。你要提高门槛，我也支持，把真正有预算、有能力、有长期打算的人留下来，也没有问题。问题从来不在收紧本身，而在于，这条路过去在市场上是怎么被理解的？日本不是不知道。很多人表面上说创业，实际上做的是家庭落地、身份配置、长期移居，日本也不是不知道。甚至这整条链条带来的公司设立、办公室租赁、税务服务、家庭消费、教育支出、长期纳税，日本自己更是实实在在的吃了很多年。可是到了今天，社会气氛一变，外国人问题一升温，他又不愿明着承认自己过去默认过什么，只能一边嘴上继续说欢迎创业者，一边在落地执行上把门缝越收越小。更让人不舒服的是，现实甚至会出现一种体感上的新法管旧人。明明是在旧规则下递交的资料，在动辄一年的审查期限后，只告诉你一句不通过，至于原因没有原因，典型的日式暧昧。这种处理方式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就在这儿，它既不透明也不稳定，更谈不上什么清晰可预期。于是经营签这件事就越来越不像一场简单的材料审查，而越来越像一场信用审查。而这才是今天所有正常申请人最该看清的现实。经营签没死，但他的清福时代的确结束了。真做公司，别拿法人当外壳，别拿办公室当拍照点，别拿事业计划书当剧本。日本现在查的不是材料齐不齐，他查的是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经营者，你的公司是不是一个活物，你是来做经营的，还是借经营之名行套利之实。一个真公司哪怕再小，也有业务痕迹，有客户沟通，有收支流水，有经营决策，这些东西不需要多漂亮，但必须留底。最怕的就是被扒开看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第一件事，把你的公司做成一个真的公司，而不是一个只用来装身份的容器。很多人做经营签，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怎么省钱，怎么把成本压到最低，办公室租最便宜的，社保能躲就躲，年金能拖就拖，雇员能不顾就不顾。这条路以前可以走得通，现在走不通了。因为日本现在的审查逻辑是，你越像假经营，我越要查你，而你省的每一个动作都在让你看起来更像是假经营。社保不交像假经营，年金不碰像假经营，没有雇员像假经营，办公室便宜到离谱像假经营，账务一塌糊涂像假经营。你以为你在省钱，其实你在给自己挖坑。如果你本来就打算长期在日本生活，那从第一天起就要按长期主义来。什么叫长期主义？是你今天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要经得起三年后的审查。办公室租在哪儿，不是为了便宜，而是为了合理。业务做什么，不是为了写计划书，而是为了能持续做三年。雇员要不要，不是能省则省，而是你的业务体量是否需要。税务怎么报，不是能少则少，而是要经得起翻三年的抵账。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未必是坏事。什么人？就是真正有预算的人，真正有长期打算的人，真正准备带着家庭在日本长期生活的人。因为这类人最怕的从来不是规则硬，规则硬反而能筛人。他们最怕的是市场里到处都是低配玩家，大家都在演，最后把整条路的信用拖下水，搞得认真做的人也要陪着一起被怀疑。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经营签真正的变化不是这条路废了，而这条路终于开始回到它本来的逻辑了。你不是来借经营二字混身份的，你是来真的经营，并且通过这种持续经营 换取长期居留和长期落地的资格，这才是他本来该有的样子。另一方面，以后还有价值的不会只是会填表、卖套餐、讲故事的人，而是那些真正能把客户从签证申请到长期经营的人。不是帮你把公司开出来就结束，而是帮你把后面的续签、经营、家庭落地、风险控制一路做实。以后这条路筛选的不只是客户，也包括机构。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